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7月6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的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南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我们这个是刚刚过完美国国庆节之后的第一个周一啊，可能大家关心的话题，一个主要话题还是就是美国新冠这个在继续飙升，就是发病人数在继续飙升。到现在我看到的数据是美国有304万这个病例，死亡人数132,900多，那么恢复的是有这个130多万。我想问两位嘉宾，就是说这个美国包括世界啊，这个新冠病例的这个发生数啊，就是从五月下旬开始就急剧上升，这个全世界范围内是已经达到了这个1000多万，1174万。但是如果从死亡发生率来看，或者说死亡人数来看呢，它却在一直在下降，就是说它也有上升了，但基本总的趋势就是比这个四月的这个高峰啊，等一天达到7000-8000这个，现在呢基本上是4000-5000。那要美国呢就降的就更低了，美国这个每天的死亡人数，你像昨天7月5号它是260个，7月4号那天呢也是260多，非常低了。那今天统计是378，这个和3月份的这个每日死亡人数很接近，就是比如说3月20几号，3月下旬就那是359。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怎么看这个问题啊，特别博洋，你是生物界的这个专家。
那个主要是我想主要就是说还是这个治疗效果更好了，就是说在2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咱们认为
更多了，还是说这个
对对对对，或者说这个致死的这个病因也逐渐的发现有些新的因素，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吧，2月份的时候3月份的时候就是认为就是说这个新冠病毒引起肺炎，让病毒感染死亡。现在呢发现呢并不完全是这样，它就说它这个病毒会导致比如说肺部啊和身体的一些部位啊，它的血管有凝结的现象，就从而呢导致就是氧的结合减少了，所以呢你要光是用呼吸机也并不起作用，就是说你使劲的pump氧气到里边去，但是它里边堵着呢，这也是一个原因。所以呢从6月份开始呢，就是说开始人们发现就是说可以其实用一些很简单的药物，比如说阿司匹林去就是预防啊和溶解这些肺部的这些微小的这些凝块，这么让它呢从而达到就是说让氧气更好的进入到这个细胞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一些药物，比如说瑞德西韦，还有甚至包括就所谓的就是羟氯喹，就这些药物实际上已经都开始在应用了，所以呢这 这个就是说刚才我说这两个原因吧，就是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啊，就可以说是，就是说还有一个原因，比如说就是说CDC 也不断的 update 这个就是所有这个新冠肺炎它的一些症状，所以呢现在好多症状，比如说皮肤有一些变化呀，当然了最基本的什么咳嗽啊，什么这些 body ache 啊，什么这些东西它都归到这来了，所以引起大家的一些警惕，所以呢就很早的就开始就是进行治疗，这也都是一些原因吧，综合到一起就是死亡率病死率下降，这是很好的一个趋势，对。
那博洋，我既然你提到这个，你刚才提到比如说这个血液啊，比如说这个有的新冠病人他血液出现这种，我们可以说叫血栓或血凝这种。
对，可以这么说。Yeah,
那这件事我也在看到报道了，我当时还想这是真的假的，就是说你这个事儿是确定，科学上是确定肯定是。
对对对，这可以确定的，因为我可以这么说，就是说那就真是大概一个多月前甚至两个月前，我太太他们公司的一个人，他就跟我，因为我太太也是在诊断这方面的公司，他们公司的就他一个实验室的一个同事就跟他说，哎，他有什么关系，在 CDC 就发现了就这种现象，就说你使劲的，就刚才我用了一个词 pump, 你使劲的往人体里打氧气，它凝结着呢，你进不去啊，所以说这个实际上从两个月前就开始逐渐发现这些原因了。
那这个现象是就是说所有的新冠病人都有这种症状，还是说在部分新冠病人中间可能有这
种？我想这应该是绝大部分吧，应该是。这因为它是跟这疾病反应的这个机理可能有关系，所以应该是绝大部分病人。
这个好像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比较新的说法，就是在中国当初武汉还有就是包括中国的各个地方，就是可以说就是新冠第一波大家比较关注的时候，好像提到过并发症，比如说什么好像伤及到肝呐，伤及到肾呐，引发其他的症状，但是好像从来没有提到过，就是说它这个对血液的凝固，
对对对对对，对
啊，确实是个比较新的这个，
确实是
有什么
对，
我刚才看着就是说这个今天的 Seattle Times 啊，就他登他每天都登这个
西雅图时报。
西雅图时报啊，华盛顿州的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情况，它一般有这么几个数字，一个数字讲的是这个，就是这个到现在为止，这个华盛顿州确诊的人数，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华盛顿州整个确诊人数呢是35247个人，死亡人数呢是1354个人，那么整个做过试验的人呢，整个这个华盛顿州做过试验的人呢是607276个人，那么就是说他做的试验当中真正呈现这个阳性反应的，就是确诊带这个确诊感染的人呢是5.8%，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跟全国其他地方数字差不多，所以真正确诊的就是说是5.8%，35247个确诊在60万多人当中，这个数字，那就是说大多数的人94%的人都是测了以后呢也是阴性反应。那么死亡人数呢，就是说死亡虽然这个先说确诊，就是确诊人数呢，这个华盛顿州呢在7月3号的时候那一天放到469个人，在7月1号呢是716个人，这个就是都算比较高的了，就是整个这个图像你可以看呢，这曲线你看呢是最高潮的时候呢是在3月底的时候到601个人，反正是最高的时候，结果到7月1号呢又高了716，所以这个曲线就是说前面都是下降，到5月份啊6月份都是下降的，然后呢从6月份以后开始，中旬以后开始慢慢又上升，就确诊人数上升，但是死亡人数呢一直都是呈下降趋势，你看它最近的这死亡人数的全州在7月3号死亡2个人，那就是说死亡人数最高的时候是在4月10号左右，那时候是34个人一天死亡，34个人，所以就是说这个好像确诊感染的人多了啊，死亡的人反而少了，现在就是从这个大的数据看的，华盛顿州至少我们这个州呢是这么个情况啊。我就想
对亚光这个提的讲到华州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因为在西雅图都是在华盛顿州啊，就是当初是美国的可以说是首发地吧，就是新冠的最早的一批 case, 包括科克兰那个老人院一下子出了十几二十个，在美国最严重，当时曾经一度被称为这个美国的武汉。
嗯，
那么过去两个多月两三个月吧，就是从三月然后四五月以后，他就逐渐的在美国从第一名降到第二第三，就是从这个死亡人数和这个发病人数啊都在降。那么现在今天呢，刚才亚光提到我们总数是这个
三万五千多人确诊。
我今天看到的我现在这个数字是三万七千多。
啊，
这个是这我这个是哪个，这个是叫 Worldometer, Worldometer, 这个就是他这个死亡人数也是稍微多一点，他可能1700多，但是我们
看的截止日期，我因为这个《亚洲时报》今天报纸登的截止日期呢是7月3号，就是上星期四。
对，截止到
放假之前。哎，你要是再把7月4号，如果你看这东西把7月4号、5号都放进去的话，那就肯定是
对，
这个是。
它是截止到，应该是截止到今天的，它是37800，然后死亡人数是1370。但是我们在全美的排名呢，从第一名现在降到第23名。就是从这个发病人数啊，那我们的死亡人数其实也是相当低的，我们每100万人的死亡人数是180个人。那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康涅狄格州，它每100万人的死亡人数是1217个人，它的零头比我们都高。那比如说纽约是每100万人的死亡人数是21000多人。所以其他州，你看加州是7000多 ，Texas 是7000多，佛罗里达9000多 ，New Jersey 是19000，啊，我们只有1800，所以我们这个确实是在全美是这个状况应该算是不错的，所以我也一直就是看这个新闻啊，这个看这些图表啊，就是跟。发病人数直线上升，然后到处好像这儿又一天几千那几千，但确实好像这个因这个病死亡的人数确实很少。我也想问一下两位嘉宾，反正我自己周围啊，我是没有听见过一个我认识的或者听说这个就是哪个人因为新冠而去世。我想在这儿也问一下两位嘉宾，你们有听说过比如说邻居啊亲戚朋友什么哪儿的就自己知道这个人的，你听说他确实因为新冠去世了吗？
没有，我没听说过。
我还是最早的时候，三月初的时候，就听我儿子说，他的同学的 grandma、grandpa 这个老夫妻非常有名，在西雅图开一个
祖父祖母
对，开一个非常有名的，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就是他们是从夏威夷过来的，开一个。非常有名的餐馆在西雅图，那两夫妻去世了，就是因为新冠肺炎。这个西雅图时报都报了这个新闻，那是非常早了。然后在这之后，我还是真是没有听到有谁因为新冠肺炎去世的。嗯，
哦，那他们那两个老夫妻跟科克兰那个养老院没关系吧？
没有，那个时候
没有，但是那个时期，但是他们是在对，在那个时期在。
对不起啊，我再给你补充数，就咱们就拿数据来分析来说一下事情啊。
嗯，
再刚才那个数字说，华盛顿州整个就是去做个试验的人是607276，加上我现在这个数据啊。
嗯，
那么其中呢5.8%是阳性反应，那么就是35247，按我现在这个数字啊。
对
啊，7月3号这数字，那么死亡呢是1354人。那么这死亡人数，他讲的，我刚才简单做一下数学计算啊，死亡1354人，占确诊的35247人当中多少呢？3.8%。
嗯，
那么占做过试验的人，你这个1354除以这个607276，那是多少呢？2%。
嗯，
就是整个是你是做的这个试验，你去做试验的人肯定是你怀疑你有问题了你才会做试验，对吧？正常人没有发烧没有感冒没有这种症状他不去做这个试验，做试验的人当中这个真正的死亡率呢它是2%。那么就算是已经是确诊的人当中死亡率才是3.8%。我觉得
所以
啊， 罗阳是专家，我触觉的这个数据有那么可怕，你具体到这里看了就没有说不怎么那么可怕。
这个病死，
那亚光你再做一个算术，
所以说
这个死亡的人数再除以华盛顿州的人口呢？
华盛顿州你算700万来算，那你是
717万
啊？717万，那我这拿你这拿着那就更小了，那这数字就是1/2还不到。啊，你刚才是67000多人，
1370吧，除以这个，
除以710万，那你万分之，
对，
1/2多，1%多一点，
所以确实很难碰到，
啊，确实很难碰到。你这个数字放起来就真的不是很，不是。
我原来在想是不是因为我孤陋寡闻，这个认识人太少了，这个，但是就是确实你要按照这个比例来看的话，确实比例是非常小，
啊。而且我感觉呢，
我补充一句，就是说，因为流感而死每年大概在1/1000左右。如果说像刚才亚光算的这个病，
那打断一下，那就是1/10了。
对，如果像刚才亚光计算的是2.2，那就是、其实就是很低了，跟比流感才多一倍，就是已经可以很低了，可以说，
那个还有一个数字也比较有意思了，它也是这个西雅图时报登的啊，说这死亡的1354个人当中呢，这个20岁到39岁的人只有1%，这个年龄分段的讲1%，这个40岁到59岁的呢是9%，60岁到79岁是38%，那么80岁以上是51%。就是说这个死亡大量的死亡就是1354个人中51%是80岁以上的人去世，
一半以上是
这个年龄段去世，80岁以上的人去世，他有这么一个统计东西出来。
那换句话说，这个重点要保护老年人
啊，肯定是要重点要保护老年人，所以就是说真正的比较受到这个就是受到威胁比较大的是这个年龄在60岁以上的人啊，60岁尤其是80岁以上的人是比较危险。
那我就因此又引发了我心中其实长久的一个疑问呢，就是说这样一个比流感死亡率还要低的一个疾病，有没有必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封城啊，什么封市啊，就停课呀，你看现在这个中小学生停课就全美国都停了几个月了吧，据说到今年9月份还不一定能开学，这个然后经济上是吧，很多人失去工作，失业率飙升，那现在就是这个 Federal Reserve 就玩命的发钱呢，这个包括直接买公司债券都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对，还是
有没有必要去做出那每年流感的时候你怎么不做这件事呢？大家因为要流感，大家都戴口罩，都不许出门，
但是说他这个病死率还是比流感要高一些，而且呢就是说
刚才不是说1/10吗？
不是，就是说1/1000是流感，但是刚才
那不就1/10吗？
对，亚光算刚才我说的1/1000是流感，亚光算的是1/2.2，
千分之二点二是这个新冠疫情死的，
对，
还是
比流感要
多一倍。多一倍，
不是你们两个这数字有问题。亚光算的那个是2/2，指的是患病者中间的死亡，就是
对
死亡率是吧？
对，
那个博洋你说的是感冒，也是感冒中间的得感冒的。
我说的是每年的流感，病死率是大概在1/1000左右。
这个1/1000，那1000指的是人口还是指的得感冒的人？
应该是整个 population，
对啊，所以它低于的，
那
高于这个。
那小南就拿你的数字，对，那小南我就拿这数算算，1354哈，1354，咱们就按照你刚才说的数，717万人对吧？1354，我除以，
那没有1/10，没有1/10啊。
对呀、
那是1/12嘛？刚才不是你算的
1/2？
对呀、因为这个也那个博洋也说的，你是 population， 我们按照 population 算的话，
他可能
那
你是按照这个得了流感的人来算，
那我应该是流感的人，对，
流感人是吧？啊，如果流感人那就高于这个了， 那就高了一倍嘛。
对，我刚才还要说一点，小南，我刚才还要说一点，就是你说到底，就是说，如果说病死率还是非常低的一个水平，要不要像这种 lockdown 啊，就这种还要执行？实际上还是有必要的。就比如说像刚才亚光也说了，就是说年轻人患病或者说病死率是非常非常低，但是这些人可以把这个病毒带回家去，影响他们的祖父母，这种东西还是要尽量避免。所以 lockdown 还是前一段时间还是有必要的。
所以我刚才说这个重点保护老年人，我的意思就是说，普通年轻人你可以按照正常的活动，而老年人你任何人要去见老年人的时候，要严密的把自己给保护起来啊，口罩、手套，
对，
什么全部都是。我这样做呢，就是说你这个社会它不会受这么大的这个损失。我觉得从经济啊，从社会啊，包括现在说什么。这个自杀人数都飙升，这个新冠以后就在家待着，这个可能是也是闷的没地方去，这个当然上街打砸抢是一个发泄窗口了，这个
对，
没地方打砸抢的人他就可能自己就在家自裁了。
对，
我是觉得这个对整个社会全世界心理上这个经济上这个冲击都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对。
就是说他的这个病的这个致死率和他带来致死人群当中的致死率和其他疾病比起来，他带来的经济政治上的损失不成比例的大啊。就是刚才博洋讲这流感，咱们说一千人感染，这感冒
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的人死了，那么现在就是一千个人感染上这个新冠病毒了，千分之二有两个人死了。那可是这个新冠肺炎对经济政治带来的损失，那远远比那流感不是完全不成比例，是吧？小南说想说就这意思，这个带来的损失完全不成比例，太大太大，是这意思是吧？
是的，是的。这个话题反正我们可以再继续思考啊，因为影响到千家万户。这个我们现在先听一段广告吧，然后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节目主持人巩萨。今年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成立8周年，借此机会，我想向这8年来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再创辉煌。
好，各位听众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的7月6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的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另外一位呢是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就是讨论了一下新冠肺炎对在美国最近一段时间的发展吧，一个主要的值得注意的现象或者趋势，就是说发病人数在5月下旬开始，他就不是5月下旬，应该说是6月下旬飙升，就是本来大家以为开始逐渐的要下落了，然后飙升了，这个符合全世界各地的情况。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死亡人数呢却在仍然保持持续的下降，就是这两个数字啊渐行渐远。我们 刚才博洋说到，可能原因包括原因之一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对新冠的了解更加充分了，治疗的方法呢也因此因为我们的更多的知识，我们也有更多的治疗的方法。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有没有另外一种原因，就是说这个新冠病毒它作为一种，这也是一种肺炎的病毒，或者说类似于感冒，类似于这个叫什么那个 SARS 那种病毒是吧，它会不会也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这个就是说它这个致命性或者危害性或者它的自己的生命力它也越来越示威了，它在减弱，它所以它能让你得病，但是它就让人死亡的这种能力就越来越小了。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前三个星期左右吧，我记得好像大家都看到有一篇文章，就是说意大利科学家发现这个新冠病毒的毒性在减弱，但是呢就是说最近我又看一篇文章说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并没有减弱，但是说如果我想这可能从我的观点来说吧，如果说是病毒逐渐减弱的话，这也有一定道理。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冠状病毒实际上它自己它必须得在一个宿主的身体上它才能够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它为了适应这个生存的条件，它自己会变异的，就是说不被这个宿主的免疫系统和攻击它，所以呢在这种条件下它可能会要变得就是说往那种比较弱的这一方面来变异，这可能是一种原因，就是说就是说它尽量不要被这个宿主的免疫系统发现而去就是攻击它，所以在它会变得更弱一些，或更不被更不容易被发现，所以也就是说相对来说对人体的危害要减弱一些，这是有可能的。从变异的角度来说，
那个博洋，我这有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
对，
跟这个季节温度有关系吗？
应该说，原来包括 CDC 都说，大家做好准备，夏天过后要有那个要有第二波疫情。他所谓的要有第二波疫情，那意思就是说，夏天温度升高了，这个病毒可能会减弱。但是目前看来，实际上病毒并没有减弱，还你看这个刚才小南也读了好多数据，这个 new case 就是说不断的增加，所以说应该说跟季节跟温度并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关系，我想可以这么说。
这个 new case 不断增加，这个原因是因为传染性增强了呢，还是因为只是就是说我们的传染的这个基数越来越大，所以本来一个传两个，两个传四个，现在的100个传200，200传变成400，就是只是因为基数越来越大了这个原因，而跟传染性增强没有关系。或者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像川普总统说的，因为你检测的人多了，你原来检测100个，你当然中间你只发现了5个，你现在检测了100万个，那你当然你就发现了5万个，这是
所以
还是说什么原因，这些都是综合各方面原因造成的。
对对对，所以像就刚才那个说到底病毒是不是减弱了这个东西，不同的研究机构可能都有不同的结论，但是我想确实跟现在这个复工复产，包括就聚会啊什么的，就是那个尤其年轻人，包括刚才说实话我刚才我女儿给我打电话，她就说她的一个朋友被传上了，她说她马上她也要测，因为很近的朋友嘛，提到这件事，现在年轻人都被传上了，因为我就知道前一段时间他们都是跟这个聚会啊，跟那个聚会，所以这跟这个复工复产啊，跟这个集体性的活动增加，这绝对有关系，应该是这样，可以说。
是的，是的。好，那我们先把新冠的话题放一下，我们看一个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这个在西雅图啊，这个。就是游行示威活动啊，这个或者我们叫这个，它是主要还是这个宣传这个我们中文怎么翻的叫黑命贵是吧 ？Black Lives Matters， 就这个游行示威活动，对很多西雅图的人来说，可能如果不关注新闻，以为已经没有了，因为这个 Capitol Hill 国会山上那个自治区也被解散了，也被清场了。 前几天也被清场了，清场之前其实也就没多少人。然后这个好像各个市中心打砸抢也就那天打了一次，然后现在也都过去了。现在甚至包括一些地方的警方开始抓人，就是当初留下证据的这个，或者因为当时就说这个现场都混了一些便衣，可能当时不方便抓，但是留证据。然后说空中也放了这个 Zone 就是放了这个无人这个驾驶机在拍，说现在秋后算账都在抓人。但实际上呢，在西雅图市中心那一段五号公路，这个联邦级高速公路贯穿南北，北到加拿大，南到墨西哥，这个每天晚上都有示威者去把这个五号公路给它堵了，今天晚上又堵了。那么在星期六，就是7月4号国庆节那天晚上，那有一位驾车人，我估计是晚上，我不知道他喝没喝酒啊，反正他大概晚上从高速上开过来以后呢，他就忽然在当趟这发现这前面怎么有车有人，他就让到边上想从那车让过去，但是他让过车了，他没想到车那边还站着，公路上还站着人，然后他又转，反正你这个视频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啊，就最后呱唧一下把两个人给撞飞了，撞飞了两个人都送医院，其中有一个没救过来就走了。那现在这个人今天是在 King County 的这个高等法院判他这个120万的保释金。那一般美国人120万保释金拿不出来了，那肯定就得在牢里待一段时间。这个你们觉得怎么看待这个封锁高速公路这个问题？就是你晚上如果这个 driver 这个开车的人，他自己可能也能算个受害人吧，就是说你差点因为不小心，如果那个他没撞着人，他撞着车了呢，他不就车毁人亡了吗？有可能，因为你晚上嘛也不是很清楚。
我就小丹，我先说一下啊，
嗯，
我的感觉就是说，从这个上次从这个那黑人那个 George Floyd 死了以后，这个全美各地这个游行示威的活动当中，我感觉西雅图，不论从市政府也好，或者州政府也好，做的都比较差。这个应该说，最关键的管理，应该管理到位的事情，做的都不到位，比较差。
嗯，
跟他们这个政治上的观点，因为这个西雅图市的现任市长和华盛顿州现任的州长都是民主党，与他们的政治理念和这些示威者比较接近，有没有关系？我不清楚。没有，是不是有直接关系我不清楚，但是呢显然他们这个管理是疏于管理，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高速公路你这示威人怎么能进高速公路，五号公路上去示威去，你在哪里示威不好是吧，你进高速公路示威的时候，那么这个华盛顿州的交通部，你们尽到责任了吗？你们批准了吗？你们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你没有。那个这两个人被撞飞，这个镜头我看到了，车开得很快，你还不像是躲人什么样子，就是这个到底具体为什么被撞，这个事情还要再进一步再看了。但是呢，撞的开得很快，把两个车撞飞
了。你高速嘛，这种高速你可能开慢嘛，你60都是低的，现在高速上你开一开，基本上都是70多。
对啊，所以那你这个州政府的，
那你忽然这你前面你肯定他没堵嘛，前面他一路开过来，从什么不管他是从 Tacoma 还是或者从 Tequila 这个 Tequila 或者那边开过来。忽然这儿你前面有车，他就在让，
对，
他想，哎，这边是不是因为我们有时候高速开嘛，就前面忽然有辆车，他放个紧急制动灯，他有什么事儿，那我们就让，肯定往旁边没有车地方让，一让过来，呱，这边还站着几个人，你撒都来不及撒，他再往这边让，他就想让这边这几个人让过来，那边还站两个，哐一下撞飞了。
说到底，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州政府管理部门，有关管理部门，具体说就是交通，就是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不尽职，不作为，允许这些示威的人随意进入高速公路，这就是这个问题的这个惨剧的根源，就是这个。你为什么你们不采取措施？这个高速公路这个地方，这个不允许人进去。我相信华盛顿州一定有法律，不光是华盛顿州，很多州都会有法律规定，你个人不能步行到高速公路去，是吧？那么这些人 好像报纸报道说这些人在高速公路晚上就晚上比较晚的时候在高速公路示威已经连续好多天了，那你为什么长时间你不作为，就这么大的危险你们不作为，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想
对亚光说的我觉得我非常同意，的的确确跟州政府和市政府的这个不作为有关系，包括那个西雅图那个所谓的自由区啊 CHOP 他们说的那个地方，刚开始市长说了要有一个什么爱的夏天，你用这种表示来，你那等于就是纵容嘛。然后直到这些游行的人游行到他们家去了，不知道谁把他们家的地址，因为他以前是律师嘛，所以他的住家地址是保密的。
不是那个是社会主义党议员那个三万带他去的吗？
有可能，对，把这地址泄露给这些抗议的人，所以他们去他们家游行了，这他才采取的行动，把那个 CHOP 那个自由区给清除了。但是从他就是说刚才亚光和你提到的这个事件来说，也能够看到他对这种行动还是在一种纵容的状态。比如说他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他的 Twitter 上他说的是两个 peacefully 就是和平抗议的人被 injured 了，被撞了，被受伤了，他并没有说他们是在什么地方，他们的这种行为是不是违法的，所以说他还在纵容这些行动。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像刚才你说的，今天晚上还有这个他们把这个 I5 block 住了，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在州政府和市政府的责任。
对，这个 I5 按理说应该是 State Patrol， 是州警州的巡警来负责的，是吧？那么人家就是那个撞人事件发生以后，就是有人在说了，说这个你的 I5 你 block 了没有，你把它封锁了没有，封锁这个车怎么开过来，如果你没封锁那就怪不到这个驾车人，是吧？驾车人我在高速开过
来，不，他实际上这些人抗议的人在那时候实际上是封锁了，他在他们的两端封锁了，但是开车的这个人也
但封锁的很明显吗？还是说封锁的不明显？
对，
你封锁了他怎么开过来的？
是他是从一个他就是一个从 wrong way，从一个可能一个反方向的一个什么地方，这个人开车进来的，是这么进来的。实际上呢，在两头，这个就是这个还是被封住了，已经让他们来抗议，否则那这车祸。
换句话说，他封了，只封了这个正常的驾车人，而没有封这个进入高速公路去示威的人。如果你封了，他们也进不去嘛？
哎，对，就是某一个出口他忽视了。这个出口可能是反向进来的，好像我看有这么一个报道，所以那个人等于是可能，所以他那车你看他坐，刚才你说实际上是真是非常快，我也看了那个视频了，所以
对，
可能还是有些故事在这个驾车人身上。
但是这个中间不幸中之大幸啊，我这说也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说从种族，就是涉事者的种族背景来说，幸亏这个驾车人是一位
黑人同胞，
非裔人士，是吧？
对。
那么被撞到的两位，不幸被撞到的两位不是，不是非洲裔人士，所以这个呢，
不幸中的万幸。
这个情况反过来，可能一下子要爆发一个什么大的这个，是吧？
对。
那现在至少这个可能还不是一个问题。
对。
我们这样，我们还要听一下广告，然后再回来。Okay,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7月6号，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另外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的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小南，主持人小南。这个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说刚这个7月4号晚上在五号公路发生的这个汽车撞飞两个人，其中一位不幸去世这个事啊，就是说刚才亚光和博洋的观点我都非常同意，就是说一个是政府不作为，另外我还就想到，就是他这个事儿非法还是合法，你占领高速公路，阻断高速公路，甚至把高速公路封锁起来，他事先有申请，那按理说他必须去申请是吧，我今天晚上要占这个高速公路，那你政府有没有批准的这个东西，然后批准了以后几点到几点是吧，有没有发公告，按理说你高速公路被封，你是要向全社会发公告是吧，五号段北向或者南向几点到几点这要封，因为什么，整个这些活动是非法还是合法的，就是说还是说就是仅仅是因为出于所谓政治正确的考虑，就是说哎呀这个示威，我们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我们呀不能反对啊，就是他们愿意上就上，我还得派警察去保护啊，封锁路啊，这个所以这个事我觉得也是可以追究的，去做，我们作为公民，美国是法治社会嘛，你这个行动到底是不是合法的，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啊。再一个就是说讲到政府不作为的事情，刚才我就顺便多说一句，前两天在一个朋友这个吃饭聚会，那一桌因为50%的 capacity 嘛，就一桌10个人桌只能坐5个人，人少但是说话也方便，那么我们 Bellevue 市的一位议员正好坐在我们那个桌子上，那我就问他，我说当初，我说我问你个问题，当初这个就前一天砸了西雅图那购物中心，当趟都砸了，我们在华人在微信圈里面都知道这帮人第二天要到东区来，到 Bellevue 来，而且时间都知道3点，我说 Bellevue 市的警察局应该有这个信息，他说哦可能有，我说那为什么在 Bellevue Square 在这个 Brevin 这些高档的购物中心没有看见任何警力的部署呢，那 City 是这样， State National Guard 7、8点钟全部砸完了，哗哗哗哗哗排着队跑进来了，这个好像哎，我们来执法来保护这个私人财产了，这不就做样子吗，你早到2-3个小时，每个店门口站个10个人，你就不拿枪拿个棍子，我就不相信这个示威者回来打你了，他打你他不犯法了吗，你不是正好名正言顺的镇压，所以我那天说，我说如果我是 Camper Freeman， 我一定要告市政府，我也要告州政府，你们两个政府没有尽到保护公民私人财产的责任。看，当然这个议员就是他说好啊，你们要发声啊，你们华人不发声的话，这个你光在这儿跟我说有，那我说你是议员，我跟你说你可以把这个议员带到市议会去。所以这个政府他作为不作为，除了他政治上的考虑，关键他还有个他有没有触犯法律的问题。两位嘉宾，
这个事儿，你这说的是很对啊。咱们先说两个问题。先我先说一个观点，就是这些示威者到这个五号公路上去示威，这个也是非常有问题的。这么个组织安排的人要截断五号公路，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要把你的主张告诉大家，大家知道是吧？你到五号公路去宣传，你什么意思呢？不清楚，这什么什么什么道理？这后面的逻辑很不清楚。你是想造成一个交通不方便，让大家都引起注意是吗？那么你有没有到咱们？你是不是还可以计划到机场去？我拦住跑道，不然飞机不起飞啊！这是什么事情？你这些什么道理搞不清楚？ 我认为你拦阻交通就是触犯法律的。我不是法律，不是律师，我不懂这个东西。但是我相信，其他人随便说郭阳、小南，咱们几个去把高速公路去封了，咱就把路堵了。你还没有人管你才怪呢，一定有人管你，是吧？所以呢，这个事情，因为所谓的要政治正确，很多事情违法的事情他不追究了，那政府部门不追究了，不作为了。你刚才在讲到说 ，Bible Square。Brevin 被冲击被抢的这个事情，明明知道，这个我相信警察当局一定知道，而且当天那天我听了电视里看到这个 Bible 市警察局局长在说，他说劫完的什么人是哪一个帮派人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已知的帮派分子组织的这件事情，就是抢 Bible Square 的这个活动。那你们都知道，你们不防止他说，那你就像小南你要说，你们这是不是不光是一个不尽职了，不光是一个不作为了，你们是不是违法了？那你们的责任就是应该做的事，应该管，要保证大家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侵犯嘛？你不尽不作为，你是不是违法？那现在问题是在这个政治正确这个大的形势下，到底你这政府违法不违法，不作为违法不违法，就没人追究了，这事儿就放那去了。
我补充一句，那个亚光说的，我觉得亚光说的非常好，确实是 Belleville 警察局实际上是应该是知道的。我想这个事情大概过去有一个月了吧，我记得当时好像看到什么警察局说我们没有阻止他们，就是因为我们警力不够，我们也警察也怕受到伤害。然后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在那儿，他还给我打电话，那天晚上他说他亲眼看到有人啊，咱就不说什么人了，抢的东西就在那个 Belleville Way 和那个八街那十字路口那儿，从那儿过去，警察在那儿站着，旁边的有白人都说，警察你看他们这样你怎么不管他们，警察一句话都不说。但是有一点警察会反应，就是说如果有人要纵火，这个可能就要打，警察马上就要去，所以也可能确实是跟警力不够，怕受到这些报复可能有一些关系，但是确实是他们警察是在这件事情上有人要来，他们是知道的，这是肯定的。
对，
所以也就说他们并没有，并没有完全准备好。像小南说的，晚上那国民警卫队才来，这作为一个州政府来说，你对这个城市，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啊。这像这种情况，是这么回事。
其实那天我也讲问这个议员了，这个关于警力不够的问题，因为他说了，他说哎呀可能人手不行。我说其实这个事儿啊，示威从这个明尼阿波利斯那边开始纵火焚烧几条街的，就是这个到一直到西雅图那边开始打砸抢，我说其实警察局已经有很长的时间可以来谋划怎么样来预防。你如果说 City of Belleville 的警力不够，你有没有联系 Kirkland 的警察？有没有联系 Renton、Villa、Redmond？ 你这个申请支援有没有联系 National Guard 的申请支援？当时这个议员先生跟我说，哎，说这个好像这个 Belleville Square 他们那个保安部门也没有跟我们联系，好像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你这个 Property Owner 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房东这方面你没跟我们联系，你购物中心的这个所有方这个保安部门你没跟我们联系，好像 City 就没有必要主动去保护我。这个我当时我的意思，我说我其实不同意这种说法。他有没有联系，他并不是，对啊，他们并不是专业的人士，是吧？他可能想到我把门定起来了，我 assume 我假设你警察局会保护这个东西，是吧？就像我不可能每次我都要打个电话说你到我家来保护我，我就假设你他们发生示威，你们要控制，这不是一个公众对这个对警方的一个寄予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期待嘛，是吧？所以这个事儿呢，这个跟政治正确就是。可能有很大的，就是说很多人在这种大的环境之下，他有一种政治压力，他就该执的法他都不执了，该执的法不执，你本身就是犯法，就是违法，就是渎职，不是吗？是吧？
对，所以现在像那个就是那个西雅图那所谓自由区当地的居民和一些 business 的一些 owner 现在起诉西雅图市政府嘛，这确实是应该的。
对啊，
西雅图市市长要不是他家被人家包围了示威去，是不是他还不采取行动？我就一直有这种看法。我说你啊，因为你家里，因为他当过这个美国联邦地方检察院的检察官，所以他觉得他家里他住址的地方应该属于受保密，他家住址应该受保密受保护的，不应该让别人知道。另外呢，就是说因为那个社会主义的议员市议员三旺提出明确点名要这个市长下台，所以呢他现在给市政府市议会发了一封信，说要调查这个三旺啊这个东西。所以你就可以感觉出来这些人啊，我感觉这个他们这个搞的这个政治管理实在是让人不敢认同。我觉得
是啊，
做得相当差。
他就是这个，就像这个所有的这种激进运动一样，就是大家比激进嘛，你比我激进，我比你还要激进。
嗯，
就是这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这个丹东马拉罗伯斯皮尔，一个比一个激进，我把你送上断头台，下一个又比我更激进，把我送上断头台。我们先把国王送上断头台，把贵族送上断头台，但是后面还有比我们更革命的人。这个，所以如果说不是因为三万跟这个 Jenny Durkins 这个他们两个个人之间有掐起来，我估计可能这个市长是都下不了决心去解散这个所谓这个国会山的自治区。这个就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是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是可能看上去有点像白人，也有点像这个西语裔，他反正至少不是一个黑人嘛。他就做一个试验，他就跑到白人区去举了个牌子说 Black Lives Matter, 就黑命贵。然后人家就站在商店门口，进来一个人，哎 ,Black Lives Matter, 你支持不支持？有的人说我不支持，你为什么不支持？然后人家说什么人家走了。有的人不，大部分人是不说话，少数的人有个别人说啊支持。那么不管支持不支持，没有人对他恶言相向，更没有人
说和平的啊，
和平的。然后他就跑到黑人区去拿了个牌子 All Life Matter, 所有的生命都值得尊重，在那举着 All Life Matter, 过来一个黑人 All Life Matter, 那个人说你敢在这举牌子，你赶快走。他就说哎，你是威胁我呢，还是出于对我这个个人安全的担心？他说你快走，你这个会有麻烦的。后来他说哦，我明白了，你是对我的担心。然后那个黑人就走了，马上过来两个人说这个家伙你敢在这举牌子，啪上来就一拳。然后他就赶快跑，那个人追，没追上他的，第二天又回来了，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然后又过来几个人说你居然敢在我们这儿举，说揍你小子，啪把那个牌子给抢走。就是说那如果按照逻辑来讲，那 all life matter 是没有错嘛，也没错，是不是？那每个人的生命就是生来平等，你黑人的生命值得，是吧？
所以现在变成少数人歧视大多数。
对，换句话说，你只能讲 black life matter, 你不能说 white life matter, 你也不能说 asian life matter, 我说是吧 ALM, 你可以理解成All life matter, 你也可以理解成 Asian life matter。
所以现在
你敢到黑人区去举这个牌子吗？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不敢。
所以这个现在这个黑命贵这个活动，已经我个人感觉已经走向反面了。由刚开始大多数人同情，那么现在你说他到那个白人区里，很多人不吭声，不吭声说明什么？不吭声心里头可能很多人，大多数人是不赞成这个观点，不同意这个观点。这是我自己猜想，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猜想。但如果是他赞成，他就会说我同意，这个观点是对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事情让他们这么一闹，就闹成一个物极必反，走到反面去了，走到这个与你们当初的出发点出发这个动机完全相反的方向去了。我觉得这很糟糕。
对，他本来就是说是一个争取民权保护弱势群体的这么一个获得大很多人这个大部分美国人理解和同情的这么一个运动，但是现在这种做法，它其实绑架了美国的民权运动，把它变成了一个就是说，为少数人政治上谋利的这么一个东西。
而且很多非常丑陋的社会现象，很多丑陋的行为，都借了这次这个示威活动，都爆发出来了。非常丑陋的行为，就美国很多年很少见的这种行为都出来了。所以这个事情，这个活动是被很多人的行为给玷污了。
是啊。好，我们先放下这个话题吧，这个再看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我们还有两分钟啊，说简单点。这个前两天中国发生一件事儿，就是说中国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发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庆祝这个海参崴建成100多号周年。那么下面这个就中国的网民啊，有好像多少多少成千上万的去给他点赞，那么就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因为很多人就会就是说你们瞎点什么赞，这个海参崴原来是中国领土，那么后来通过这个沙俄和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那被掠夺去了，那住在那儿的华人也被驱赶屠杀，然后那么中国也因此失去了在日本海的。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